马太福音24章有两段，我们请关弟兄为我们读。
好的，马太福音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章42到4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主耶稣在讲到他要再来的事情和世界末了的预兆的时候，就开始提醒每一个人要警醒起来。接着在马太福音25章26章，主又教导我们，请李全弟兄为我们念。
马太福音25章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同样的情况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提过，我们请许娜姊妹为我们念。
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路加福音21章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谢谢。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第二次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叫我们警醒准备，叫我们预备点灯的油，叫我们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叫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要警醒，都要事先预备好来迎接他的到来。这是关于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主告诉我们要识透和抵挡撒旦的诡计，我们需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关于这方面有两方面的经文我们需要读，都在彼得前书。我们请吴燕姊妹为我们读。
彼得前书4章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5章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谢谢。主耶稣是在亲自教导我们总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很软弱，立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一点是主亲自告诉我们的。主把我们留在世界上是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要扩展神的国度，要吸引人来归向真神。可是魔鬼遍地游行，要吞吃基督徒。我们呢，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只有谨慎警醒常常祷告，才能够使我们逃避凶恶，不给魔鬼留可乘之机。只有用坚定的信心来亲近主，我们在灵里祷告， 才能够得胜。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两方面的原因。这圣经大家看见了就不说了，底下我们讲一下关于第一点，祷告的时间。魔鬼最害怕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他就故意千方百计地打搅我们，叫我们找不到祷告的时间。我们要注意啊，争取有祷告的时间，这就是征战。当年神叫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的反应就是加倍的苦工，叫百姓在繁重的劳动下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来考虑敬畏神的事。今天也一样，当我们想要亲近主的时候，就会有种种的搅扰，有很多的突发事件就出现了，把亲近主的时间呢就给我们搅乱了，挤掉了。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把握祷告的时间，一定不让仇敌来破坏。可能有人认为，我已经养成了一个随时随地祷告的习惯了，任何事情发生啊，我都会及时的向神祷告，不论是在走路也好，不论是在做家务事也好，我都在向神默祷。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随时警醒祷告，这是很好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它不能够代替内室的祷告。因为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是要进入内室进行祷告，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主教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时间，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要我们单单的来亲近主，把时间分别出来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天24小时到底怎么分配？有的人呢曾经提过，关于奉献的原则不单用在金钱上，也可以用在时间上。我们每一天的时间至少要有1/10的时间是抽出来读经祷告亲近神，这一位作为我们分别为圣的时间。老仆人穆安德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凡没有定时祷告的都是没有祷告的。虽然他这句话说的有一些绝对，但是呢他强调定时祷告的重要性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关于时间，我们需要看一看主耶稣的教导，因为圣经上主耶稣的话从来不会过时。这是记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6节，请姊妹们一起来念。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8节，我们请弟兄们来念。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
没有祈求一些，
你们所用的，
用的你们的
道路，道路，知道了。
对，要注意啊，主耶稣的这一段话有三句，我们要仔细的思考。第一个是第六节的，祷告你们，你在暗中的父。当我们把世界关在门外，进入神所在的隐秘处，就是进入幔内，与那位看不见的父神相交，慈爱的父一直都在那里等候他的儿女们来亲近他。主耶稣用暗中的父这几个字是提示我们父在哪里等我们，我们就要到哪里去找父。父在暗处，我们也要到暗处去与父相会。强调我们要进入内室祷告的重要性。在内室祷告是我们关上门远离人亲近神。有人把祷告比作冰山，我们都知道海洋里面的冰山有十分之八是在九分之八是在水以下看不见，在水面上只有九分之一。这九分之一的祷告是指我们的公祷，大家在一起的祷告，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而个人进入内室的祷告和自己随时随地的祷告才是冰山下那个看不见的部分。所以我们个人的灵修祷告能够影响小组祷告的成熟程度和功效。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句话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保证我们在暗中的祷告绝对不会徒劳。我们把人前的生活带到隐秘处，单独向神交托，神必在明处报答我们。父有无限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呢就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带着单纯的信心来到我们父的身旁，相信我们的父他一定会回应我们。我们要带着信心，这个信心在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带着更大的信心从那里出来，因为我们的父一定会报答我们。第三句话就是，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很感谢主啊，今天早晨我们的成根同样读了这个话，父已经知道，父早已经知道了，他都知道。这句话乍一看好像是说我们不需要祷告了，我们的天父都知道了，早就知道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的去思想，这一句话是一个真理， 会大大的加强我们的信心。他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不需要我们再到神父面前来解释，我为什么需要这个，我为什么需要那个，然后向父还要解释一下，哎呀，这个事情的过程是怎么怎么样，不需要，父早就知道。另外的话呢，如果神的应许迟延了，这一句话的真理还会帮助我们安静等候，因为我们心里很笃定，父啊，你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就能够安静。如果我们的祷告陷入了急躁，如果我们非常急迫而热烈的在那儿呼求，忘了父亲知道我们的一切，在这个时候，这一句话就会让我们停下来。作为神的儿女，你在这个时候只要说，我的父看见了，我的父听见了，我的父知道了，马上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强，我们的心就会安静，因为神的话永远是带着能力的。这三句话告诉我们是在那时我们怎么祷告。我们的那时可以是一间房子，也可以是房子的一角，也可以是一张沙发，甚至可以是我们坐在汽车里。我们不在乎是在哪个地方，只要有安静和神独处的时间，我们可以向神吐露我们的心声，这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我们生活的力量，也会成为我们灵命的更新。当我们不断操练的时候，我们会和主越来越亲。如果弟兄姊妹现在还没有内室祷告的这个习惯，请你们从现在就开始吧。关于祷告呢，我还想多说两句。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圣灵向天父祷告。第一，说明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的，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你一个人自己祷告，可以呼叫阿爸父，我的父。我们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子说呢？诗篇告诉我们，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就是告诉我们，有些话我没办法说，但是我们什么话都可以向神说。要知道，祷告是双向的流通，我们的神是活神，他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自己说个不停，一定要记住，要安静等候，要等候神。所以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诗篇上也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就是说，祷告中我们一定要有安静，要倾听神的声音。神是会向我们的心说话，有时候是一节圣经， 有些时候是一个意念，你会清楚地明白这是神的回应。这个时候你会豁然地明朗，你甚至会热泪盈眶，并且你马上就感到你有能力。有人问，我们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吗？我想当然可以，只是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又向主耶稣祷告，好像有点不太合逻辑。我们要知道，我们向天父祷告，我们信的是三一真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向天父祷告也等于主耶稣圣灵都知道。第二点，我们要靠主的名，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奉主的名来向父祈求。在约翰福音16章，主耶稣就曾经告诉我们要奉主的名祷告，因为呢，只有奉主的名，我们才能来到父的面前。主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见到神，我们也才能够向父祷告。这是第一个原因。奉主的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是作为主耶稣的使者来祷告，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就是照着主的心意，也代表着主耶稣向父祈求，因为主会为我们所祈求的承担一切的责任。约翰福音16章两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是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约翰福音15章也告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是感谢主，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了。第三点，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圣灵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替我们祈求。有时候我们软弱，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凭信心只有安静在神的面前，圣灵会启示我们，会教导我们怎么说，会使我们带着合神心意的负担来祈求。实际上真正祷告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圣灵在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内住的程度，是和他祷告能力的程度成正比的。这就是犹大书所说的，我们要在灵里祷告所说的这句话。并且呢，罗马书8章27节还告诉我们，鉴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天父启动我们想祷告的念头，主耶稣叫我们奉他的名祈求，圣灵呢在暗中坚固我们的信心，引导我们能够持续的进入内室，单独向父祷告。这就是我们的内室祷告。我们需要每天和神相见，把自己和自己的负担都带到神面前，神必然会报答我们。求主保护我们这个祷告的时间，这个内室的祷告与随时多方祷告一点都不矛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好，除了祷告的时间以外，我们还要谈谈第二点，就是祷告要专心。我们不单要守住警醒祷告的时间，还要求主使我们专心祷告。要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定下时间，我们进到内室，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仇敌就来打搅我们了。本来我头脑很清醒，我思想也很集中，可是突然一下我思想就混乱了，我就想起来好像还有什么事要干，耳朵里头呢好像又听见什么声音，搞得我心里就烦躁起来。本来我身体很正常，可是一跪下祷告，我怎么就觉得我身体好累，好像就想睡觉。这些情况我都亲自经历过，我相信你们开始要进入内室祷告的时候也会遇见。告诉你们，这是魔鬼的诡计。主知道我们的难处，主就特别预先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我们要听主的话，要按照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进入一个正常祷告的生活里。我们为自己认罪，我们为弟兄姊妹代求，我们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我们为国家祷告。我们不要懒惰，不要拖欠，一直到把我们祷告的负担完全卸在主的脚前，我们就会重新得力。过去属灵的伟人都有内室祷告的生活，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祷告的生活，思祷、公祷，随时随地祷告，我们都需要。第三，祷告要真诚。警醒祷告表示我们是带着心愿，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你没有心愿，你就不会要求祷告。圣经特别记下了巴迪买这个瞎子，他来到主前来向主耶稣祈求。在路加福音记载着，耶稣 看见巴迪买以后，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买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这是一个真诚而具体的祷告。主知不知道巴迪买想要看见呢？主知道，主也愿意答应他的要求，但是主还是要他亲自把他的要求说出来。如果他自己不说出来，他就得不到医治。主的问话是要我们清楚自己有什么需要，并且主问你要什么，也要我们去思想我们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合乎主的心意。第三个呢，主也给我们有没有信心的自我检查。马太福音六章七节，主还告诉我们，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是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重复，我们一定不要有口无心，我们不要说一些空话，说一些套话，甚至呢祷告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这说明我们没有警醒。如果你是警醒自守的话，圣灵在你警醒的时候就一定会告诉你神的心愿，你也就会有了祷告的负担。你就把这个负担真诚直接的带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需要有心愿，但是呢这个心愿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口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喜欢解释理由。现在在我们一起供祷的时候，我还是听见很多人要解释，我为什么主啊，我为什么需要，我为什么为什么，要解释很多理由。主早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常常解释理由，说很多的因素，结果呢会离题越来越远，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主题，我们要真诚直接向父祈求。初期教会基督徒特别有能力，大家都知道，他们祷告有力，讲道有力，一次信主有3000、5000。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他们放弃了其他的一切事情，就专心祷告传道。父神也满足了他们的这个要求。不仅是使徒们祷告，全体的会众也非常的喜欢祷告。使徒行传曾经记载过，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真正显出圣灵的能力。有一首短诗，可能有些老基督徒都会唱，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这首诗唱出了这个属灵的真理。可是呢，我们有些基督徒每天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只用几句话来祷告就了事了。我想神 一定非常的伤心。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将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也同样有这一段话，但是他写的是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天父知道圣灵就是好东西，他愿意赐给我们，圣灵会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力，圣灵也会引导我们进入灵里的祷告，在灵里真诚的祷告是需要花时间，也要有耐心的。这种祷告不单能改变我们自己，也能改变教会，也能使我们的事工有能力影响更多的人。9月26号那天，美国举行了全国的步行祷告日，主题就是悔改回归，不单为美国祷告，也为全世界万民万国的回归归向神祷告，并且有几万人聚集步行，是首先向神认罪，并且为我们国家的领导官员、国会议员、法官、军人、保卫人员、医护人员等等祷告。这些祷告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记住，每天我们要用时间真正为我们现在给我们的负担，我们要向天父祈求。第四点，我们就是要警醒不倦的祷告。首先早晨起来，诗篇第五篇第三节我们才学过，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是大卫一清早起来亲近神，他的祷告如馨香的祭物被神悦纳。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天不亮就起来祷告，有时候甚至是整夜祷告。圣经中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有清晨朝见神的习惯。我年轻的时候认识的老仆人、老使女，他们都是天不亮就起来祷告。这些年呢，我们基督徒好像失去了这个良好的传统，真是求主饶恕。如果我们真能够清早起来警醒祷告，我想神一定非常的喜悦。从今年三月开始，我们教会有成更以来，很多弟兄姊妹就开始练习我们早上与神亲近。我们并不早，开始是7:50，后来开学了就提出来我们能不能够提早20分钟，提到7:30，现在是7:30。提前20分钟是个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给你们讲实话，就为了这20分钟，有一天我跟长华还差一点迟到。看来提前20分钟我们都还要做努力，如果我们要早起来朝见神，我们就更要做努力了。好，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就是我们最开始的那一节经文，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这儿我要提到，靠着圣灵，圣灵就是得荣耀耶稣的灵，是在耶稣得荣耀以后赐下来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主亲自出来传道，讲到活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告诉我们，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要去了，就是回天家去了，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圣灵是在主耶稣被高举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以后赐下来的基督的灵。这个灵是要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使我们能够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同时我们也能够进入那时警醒不倦的祈求。只有靠着圣灵亲自替我们祈求，也帮助我们，叫我们警醒不倦的祷告，我们才能堵住破口，不给魔鬼撒旦留任何可乘之机。我们要知道，撒旦不怕人的作为，撒旦怕的是神的话和神儿女们的祷告。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起来祷告，这就会发出很大的力量，会有真正属灵征战的能力，战胜我们的仇敌。我们要为众圣徒祷告，同时我们也要为主的仆人祷告。最后一句是也要为我祈求，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提到这一节圣经以后第下一节，他提到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作为主的儿女，不单彼此代求，我们更要记着主的仆人，因为神的仆人是仇敌重点攻击的对象，我们一定要多多为神的仆人祷告。现在我提出一点，我们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每天为何牧师祷告？我们能不能够每天为我们的长老执事们祷告？求主赐下属天的智慧和能力，使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教会，使我们 MGC 在这个地区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警醒不倦的祷告不是告诉我们一直不停的祷告不能休息，不是。警醒不倦的祷告是我们要一面祷告一面要注意事态的变化。圣经上有个例子，以利亚在加密山顶祷告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已经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了， 他一面祷告，一面叫他的仆人去观看，前后一共七次，一直到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面上上来，他就知道马上要下雨了。同样，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要为他祷告，同时我们也要观察他的变化，他是变柔软了呢，还是变得更刚硬了？我们要把这个新的情况用我们的祷告带到天父面前，这就是警醒不倦的祷告。祷告前我们要警醒，要有圣灵给我们的负担，我们带到神面前祈求。祷告中我们要警醒，就是不受任何的干扰，我们真是带着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心愿到神面前，真诚的集中精力的向神祈求。祷告后我们还要警醒，我们要注意在祷告后事态的变化和动向，我们要恒心的向神祷告，继续不断的祷告。现在呢，稍微提一下关于公祷的问题。公祷呢，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虽然是很多人大家在一起祷告，但是呢，我们有共同的心愿，共同的主题，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单独地朝见我们的神，只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是向神祷告，不是说给别人听，所以不要考虑有没有美丽的词藻，我这个祷告别人会不会注意，我也不需要给别人解释什么原因，也不要觉得别人到底听了我这个祷告有什么感受，我们只要真诚的简明的向神祷告，避免冗长，我们要给其他的弟兄姊妹留下时间，就是有空的时间，有安静的时间，我们也别着急，我们要学习享受安静，要倾听神的声音。最后，我要用主的命令做一个小结。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预言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个时候呢，彼得反应很快，他诚恳而认真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主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他只是个代表，其他的门徒都是这个心，他们愿意为主死。当天晚上，主带着门徒上了橄榄山，后来呢，又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了科西玛尼园。主没有要他们为他死，也没有要他们和主同死，主只给他们一个要求，就是叫他们与主一同警醒祷告。可是当我们的主祷告回来以后，看见他们都睡着了，主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刻吗？主并不是在指责或者定罪他，而是告诉彼得，没有警醒就没有祷告。接着主就告诉他，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主的命令是什么呢？总要警醒祷告。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彼得后来真正知道警醒了，他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主耶稣的命令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总要警醒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
谢谢，这是我今天晚上分享的，请弟兄姊妹能够补充，在这方面我们大家一起建立正常的祷告生活。好，交给何牧师。谢谢师母。
好，非常谢谢童姊妹啊，这个童姊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个很充足很洪亮哈，所以大家听得都很清楚。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有一点的这个回馈哈，听到以后你哪些方面受到提醒得着哈，那一起来分享。那既然我们讲祷告，我们就一定要祷告哈，所以今天晚上呢，请大家不要听完就离开哈，我们过后一会儿会有分组祷告的时间哈。那接下来几分钟大家可以有一些的分享。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这个童姊妹哈，这个设定的很好哈，特别提到这个警醒祷告哈，那在祷告之前要警醒哈，他有提醒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要警醒特别是在祷告之后这我们常常会阿们站起来走了好像祷告结束了，这件事情完成了，但是祷告之后我们也要警醒去安静一段时间去倾听，那也观察神的这个怎样去回应我们的祷告这是很宝贵的提醒所以大家可以有什么分享，有哪些的问题这个时候都可以提出来。
讲得非常好，觉得很好的一个祷告提醒，所以我就觉得刚才他在讲到诗篇第五章那第三节，早晨我进前明你的陈明，向你陈明我的心意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词写下那里背，我觉得我要把这个经句背起来，我就在那后面字的一个背字要背，所以就觉得很好的一个今天晚上的分享，很感恩有童阿姨给我们分享，很好的，说不出怎么好，但是很好，讲不完的好。谢谢。
谢谢妹的分享。其实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操练，就是背诵神的话语这个对于我们的祷告是非常有帮助的用神的话来祷告这也是最近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使用神的话来向神来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那有一个地方我想提出来也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就是刚才童姊妹特别提到就是祷告的对象这个问题，那这个如果童姊妹有特别提到说我们是奉基督的名在圣灵的 empower 的之下呢向天父祷告，这是没有错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给我们的教导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呢如果我们只能限制于向天父祷告的话，那每次我们一喊主耶稣基督，好像听的人和祷告的人的心里都会好像有一些的疑问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把它搞清楚 那我的看法是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我们是可以向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把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祷告的对象啊。那其实刚才童姊妹在分享巴迪买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例子出来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人是直接向主耶稣基督祷告，主问巴迪买说你要什么，这是祷告是从神起始的嘛，神把这种意念或者把一个问题把一个要求或者把一个经文放在人的心中，人的回应这是祷告的开始。所以巴迪买就直接讲了，主我要看见，这是一个祷告，对不对？这是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的对象是向谁呢？是向主耶稣基督。那不光巴迪买是这样的，彼得也是这样，彼得掉到水里，主啊救我，是不是祷告？当然是祷告。那这个祷告的对象是谁呢？是主耶稣。那启示录22:20，使徒约翰他说主耶稣啊，他特别指出来这个主是指向主耶稣的哦。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这是不是祷告？当然是祷告。所以这个多马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伏伏在主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对象是谁？对象是耶稣。耶稣没有拒绝他的敬拜，所以我们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是同得尊荣，同受敬拜，也可以一同来接受人的祷告啊。所以这是我的看法。那再往深处去想，我们讲说三位一体啊，这是 three persons。 什么叫 three persons？ 就是他们可以是单独的三位，但是同为一位神。既然是 person， 你不可能不跟他讲话的，对不对？你要跟他发展关系，一定是跟他讲话。那祷告是跟神讲话，那我们向父神祷告，发展跟父神的关系，那我们也要发展跟主耶稣的关系。而且主耶稣称我们为朋友，对不对？朋友之间不可能不讲话的，对不对？所以呢，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祷告是可以向主耶稣基督祷告。
大家好，我华梅。我有一个分享，就是我上两个礼拜是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读经，然后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是同姐妹分享祷告。那我就想到之前牧师教我们导读啊，我觉得这个祷告跟读经好像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啊，就我们边读经的时候边祷告啊。然后这样子是不是这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读经跟祷告是不是就是其实是可以合在一起做的。我们平常读经的时候就带着祷告的心，然后就求神来开我们的心，然后把他要告诉我们的话就启示给我们啊。我就是呀，就是想到这个读经跟祷告这两件事是不是是可以合在一起啊？
可以
呀，没有错。这个华美分享的这个补充很重要，就是刚才童姊妹的分享当中也提醒我们哈，祷告不是一味的讲话，祷告当中呢也有安静和倾听，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就是在倾听哦，用一个安静祷告的心哈，听神的讲话，然后这样跟神在这个他的话语当中祷告当中来互相的讲话互动。所以这个是呀，所以读经祷告哈是在一起的。
我是寻莹。今天那个月华姐妹的分享非常感动哦，里面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丰富啊，一再的提醒我们有关跟神亲近祷告的这件事。那我特别就有好多点其实印象都蛮深刻的。其中也提到那个内室祷告跟随时祷告，那这一点都不冲突哦。我特别想到说随时祷告，那我们常常会说我们随时多方祷告，这个好像是一个习惯蛮容易，就是比较容易养成， 可是内室祷告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时段，每天有一个内室祷告。那我刚才就在想说，诶，其实这两件事情真的很像什么呢？很像说随时祷告就像一个比较要求 quantity 量很大，那室内祷告呢是一个 quality，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精心时段。嗯，以前我们在上有关像三阶啊，讲到跟孩子相处啊，属灵的孩子跟天父相处啊也一样，就是讲到有一个单元就是讲到 quality time。 那时候也有姐妹分享，其实他在这个 quality time 的时候也有讲到 quantity time， 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尤其像为人父母常会讲说我们跟孩子要 quality time quality time， 可是其实有些事情如果没有 quantity time 不够分量的话，其实有很多问题会看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内室祷告跟随时祷告就好像是不但又有质量，然后又有这个时间量都够，配合起来应该是相当 strong， 我觉得很好，感觉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到刚才那个月华姐妹提到的好几点哦，包括那个一面祷告一面注意警醒，注意事态的变化，这个又很提醒。虽然我们可能也都知道，可是当我们真的在祷告一件事，常祷告的就忘了，好像交出去了，然后在百忙之中大家都是很忙碌这样，好像又常常忘了。所以这是很好的提醒，提醒说祷告前要警醒，然后祷告中要警醒，不要离开那个问题，不要离开中心问题，然后也不受干扰。诶，祷告后要警醒，因为要注意祷告后的变化跟动向，然后能够持续恒心向神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提醒，我个人相当的喜欢呀。谢谢月华姐妹的分享。
好，谢谢欣欣的提醒分享。好的，那今天的分享的录音和童姊妹做的这预备的这个 PPT 哈，那过后呢都会传到教会的网站上啊，大家可以使用哈，在小组里分享都可以的。那下周呢我们还有继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不要离开哈，能够留在小组里面啊，我们有一点时间呢来祷告哈。那刚才童姊妹有提到在公祷的时候大家注意的事项，主题要清楚，然后呢不要一个人祷告时间太久啊太长，那大家呢是在一起啊同心合意的祷告啊。那真正祷告的成长，祷告的这个学习呢是在实际的祷告当中啊，所以大家要在祷告当中来学习啊，我们当如何去祷告啊，所以鼓励大家接下来留下来。那今天呢特别童姊妹也提到就是说要为牧师长老来祷告啊，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我不常提出这个请求，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也是请大家为我来祷告啊，那为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特别这疫情之间啊神的保守，为这个事情感恩啊，就是我们也有新的施工的开始啊，感谢主。那现在到了年底啊，这个11月份我们就有这个会员大会，那我也在为这个明年教会的方向啊，神的带领这些事情呢在寻求啊，求主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服事啊，所以这些事情呢都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的长老执事来代求。那今天彭长老也在啊，那Tony长老啊，他家里最近也有很多的需要，很需要弟兄姐妹啊用祷告来扶持啊，我们当中有9位的执事也请大家为他们来代祷。所以我们现在分组啊，
等一下那个牧师，我可不可以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为10月2号这个礼拜五要来的纪要真理课来祷告，感谢主，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报名，所以现在大概有超过35人。不过这么大的一个 group， 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丰富得着啊？尤其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参加课程，那求神亲自在这里面来动工， 让每一个人有丰富的跟神的接触，还有让同工也有足够的心力、体力、能力，一起做准备。
好的，很需要带导啊。这个周五开始有兼职17个星期的基要真理班啊，请大家也为这件事情带导啊。好，这个邀请发出来，请大家留在小组里啊，为这些的需要来带导。嗯。